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 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晓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丰泰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欧秋慧，欧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先请副执行长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丰泰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欧秋慧，很高兴今天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邀请到我们副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哦。最主要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丰泰文教基金会它到底是在做什么的。那最主要还是要邀请到我们副执行长来跟我们聊一聊丰泰文教基金会当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成立。
丰泰文教基金会的成立的宗旨主要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那我们是以兴办公益事业跟发扬学术艺术文化，造福社会为主要的目的。那在我们推动的事项里面，我们总共包含了四大宗旨啦齁。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推动的是清寒弱势学生的奖助学金。那第二个部分是弱势学习辅导的推动。那第三个部分是文化科学教育跟体育竞赛，还有艺术音乐活动的推广。那最后一个部分是有机友善农业事业教育公益事项的推展。那我们主要推展的区域会是以在地云林县区域为主要的方向。
那请教一下哦，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些推广的事项啊，像这些清寒学生的奖助学金啦，然后这个学习的辅导啦，以及这个各个相关哦，就是我们去推广的这些事项，通常都可以怎么样来跟基金会这边来做连结呢？
那基本上的话哈，我们这些推动的事项，我们都会在丰泰文教基金会的官网里面，还有丰泰文教基金会的 FB 上面去进行推广跟宣导。那要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的部分的话，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官网或 FB 去进行追踪跟报名的动作。在推广的部分的话，在清寒弱势学生奖助学金的部分跟弱势学习辅导的部分，基本上我们主要是跟学校去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会透过教育处的部分，然后把相关的讯息 pass 给学校的老师们跟校长们。那当然同步的部分，我们也会主动的去联系各个学校，去告知我们这样子一个推动的方式跟方法，然后邀请学校们来进行申请。那在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竞赛跟艺术音乐的部分，那除了透过我们的官网去进行揭露部分，我们也同样会在我们的 FB 去进行推动。那在有机友善农业事业教育公益事项的部分跟学校的配合部分，我们也是会透过教育处县府的部分。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是会跟各学校去进行联系。那在食农活动的部分的话，我们则是透过官网及 FB 的部分去进行推展。
基本上我们也是有透过这个在地学校这个地方，透过云林县的这个教育处然后呢，去让把这个讯息呢，可以把它广为人知，让所有的学校可能知道，因为学校毕竟最了解这个学生的状态嘛，对不对？
没错。
好，然后从这个地方，或许是学校的推荐或学校的关心，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名单，看是不是有符合我们可以申请补助的资格。
对，没错。
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对了。
对对对。
好，所以这样大家了解了吗？所以我现在也发现说，丰泰文教基金会它其实有很多很多都用在对于这个弱势学子上面的一些协助，对不对？
那基本上我们基金会认为教育其实是翻转弱势小朋友的一个机会了。那所以我们希望能透过在教育的部分去支持，然后让这些弱势的小朋友有机会去翻转他们的人生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清寒弱势学生奖助学金的部分是列在我们的第一大项的原因点，是这主要是我们基金会一开始成立的第一个推动的 方向这样子。
其实我也发现说哈，有蛮多在社会上哦，在台湾社会里面有非常多文教基金会。那或许它不一定是以这个文教这个方向来做成立，但是呢，对于这个弱势的学生啊、弱势学子的这个补助啊、奖助学金啊各个方面的一些申请，其实我发现方案蛮多的。那以现在的台湾社会来说，如果跟早期那个时候农业社会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啦，现在的学生啊，其实机会真的非常多，只要你愿意自己在你的学业上面啊，可以无后顾之忧，那其实有很多相关的资源是可以来接触的，所以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尤其是我们常常听到呢很多在社会上的一些故事啊，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在丰泰文教基金会啊，在整个成立的过程当中协助了非常多的弱势学子，那我相信也都有非常好的成绩反馈。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些蛮重要的年度计划，那我们也都是从这个丰泰文教基金会这些年度计划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呢去跟基金会来做连结。那这些年度计划呢我们会怎么样来执行，大概它的执行细项跟内容是怎么样？
那我们还是从四大方向的部分来说明我们怎么样去推动我们的年度计划。那在清寒弱势学生奖助学金的部分啊，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专的奖助学金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学期上班的时间去进行两次的发送。那在弱势学习辅导的部分，我们主要推动的年度计划有国中小夜光天使点灯专案的计划，然后还有云峰星星计划。那云峰星星的部分主要的是跟云科大去进行合作，那对象的部分会主要以国小的学童为主。那再来的部分就是职能探索的计划，还有虎峰星星计划。那虎峰星星计划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跟虎科大去进行合作，那主要的对象是以国中的学童为主。那再来的部分就是最后就是数位学伴的部分，是透过课后的数位学伴的部分去教导国中跟国小的学生在学业上的进步这样子。那在文化科学教育跟体育竞赛还有艺术音乐推动的部分，那我们推动的年度计划里面有机器人的课程还有比赛，那第二个的部分是科普活动，那第三个的部分是国小乐乐棒锦标赛，那最后的部分是我们还有赞助云泰厅还有云林表演厅一些优质表演团队的表演的经费的支持，还有我们另外在扶植在地优质的艺文团体。那另外的部分我们还有推动到各乡镇的艺术的推广，那像今年的部分2023年的部分，我们就跟西罗的罗阳文教基金会去活化西罗老街的一个艺术活动，那在明年2024年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进行去推动。
另外呢，有关于这个有机跟友善农业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
好，那在有机友善的部分呢，除了我们丰泰文教基金会有独资成立了阿古利社会企业去跟有机小农去进行契作扶植之外啊，我们还有在推动食农教育。那我们食农教育在我们园区里面我们有开心农场，那我们透过开心农场的举办的方式跟社区虎尾镇的社区去进行连结，那在我们还会不定期在园区里面去举办食农活动，那在食农课程的部分我们也有前进国小然后去举办食农教育的课程，让小朋友们去了解到食品的安全跟农业的知识。那在公益的部分我们有推动了粒粒心意传达爱意，就是你捐款一元，那丰泰文教基金会同步捐款一元，齐心做公益的劝募活动。那所募得的金额的部分，我们会去购买有机友善的米，然后去捐赠给弱势的团体。那在这个劝募的活动里面，同步就会去达成三项公益的美事。那第一个就是帮助弱势团体，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扶植我们在地的有机友善耕作的小农，那最后透过有机友善耕作小农的部分去帮助我们环境的维护跟保护这样子。
刚才听到副执行长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我有一些想要请教一下，像刚刚有提到这个弱势学习辅导的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在国中小的夜光天使点灯的专案计划这个部分，我们是透过怎样的一个方式来执行呢？
那基本上在夜光天使的部分啊，我们是跟教育处跟学校去进行合作，那我们是支持国中小的部分去开办夜光天使班，我们是协助弱势家庭的学童在课后能获得妥善教育的照顾。夜光天使班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是透过教育处跟学校的部分去进行合作。那因为国中小的部分，他们学校的部分有考量到有些现有的家长的部分，因为可能隔代教养或者是外籍干部的小孩，那他们可能在课后之后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那我们希望透过夜光天使班这样子一个推动，然后让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在课后的部分除了有一餐温饱的晚餐之外，那在学校的部分可以把课业上的作业能在这个时间里面去把它完成。
所以这个夜光天使的部分我们是透过教育处这边跟学校来进行，由学校来执行，
对对没错，
然后但是透过这个教育处这个地方他来了解说可能在哪些区域他有适合来开办这个夜光天使班，从他们那边来执行。
基本上是学校的部分他们会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
需求，
那他们会依照各学校自己的决定然后去设立这样子的一个夜光天使班，然后再去进行跟教育区去申请补助这样子。
那我想请教一下副执行长，那我们会有一个就是类似有一项反向的一个评鉴吗？比如说我必须要知道说我去协助的这个部分它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会的，我们基金会的部分会务人员的部分他会跟教育处的督导的部分他们都会去进行访视各个夜光天使班的执行状况这样子，那同步的也会去跟学校去进行进一步的了解看执行的状况成效如何。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去知道说我们在做这个部分的它的成果怎么样，我们也都会做一个反向的一个访视。
对没错，然后也会去了解就是说学校遇到的困难点是什么，
这样大家有没有对于文教基金会在做什么事情比较了解一点呢？不是只有给你钱而已
啊。对没错，
不是这么简单说只有给你钱，还要知道做得好不好。
对没错，清寒弱势学生的助学金的部分，那像我们推动的方式的部分，我们其实并不是把钱捐赠给家庭，我们是跟学校去进行合作，然后把钱然后捐赠给学校，然后每个小朋友的账户，那可以确保的是这笔钱其实实际上是被用到小朋友就学上所需要的费用，而不是捐到家庭里面可能就不小心就被家长花掉了。
是就是专款专用啦。
对没错，
他就是用在一个可能对弱势学生的一个补助上，他就必须要用在这个地方。
对没错，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说孩子的受教权。
对没错，而且我们也都会进行每个家庭的去进行家访，然后去真正了解到这个小朋友的家庭状况是如何，所以在这边也打个广告，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志工来帮我们进行协助家访的这个部分。
是，那志工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
那基本上志工的部分我们都会有开办志工的训练课程，那我们希望志工的部分在专业的训练下，那他可以达到志工他在去家访的部分的话他能需要的心理跟知识的一些素质，所以我们都会每年度我们会开课来做进行志工的训练。
欢迎大家踊跃来加入这个志工的行列。
对没错，
共同为这个弱势呢，我觉得可以尽一份心力啦，尤其是很多如果你已经现在都退休的老师们啊，公务人员们啊，
非常欢迎。
对，哥哥姐姐们啊，我觉得这个太适合你们了，
真的
这个工作太适合你们了，
真的。
还有一个我也蛮有兴趣的，就是职能探索计划这个部分。
那职能探索的部分啊，这个我们主要的目的啊，是协助弱势国中生的职涯探索的发掘他的兴趣，然后我们会运用大专学院的工程跟科技的专才，然后来打造多元的课程跟高互动式的授课方式教学，然后让国中生未来毕业后能选择有兴趣的学系继续升学。 所以这个主要的部分呢、啊嗯、是针对国中的部分，因为国中的部分他其实他到高中的部分他可能就必须要去进行选择、嗯、那他是要走职业学校或者是一般的普通高中、嗯、那我们希望小国中生的部分他要是对读书其实是他没有兴趣的话，他在选择高中阶段的部分的话，他其实就可以就他的兴趣去进行一个更适合的选项这样子、嗯、所以我们跟虎科大、崇仁医专、虎尾农工跟西螺农工去进行合作、嗯，然后提供团队到配合的国中端去进行课程，每个团队会依照课程内容规划每学期6到8周每周3小时的课程、嗯、那希望这些国中生透过参与这些课程的里面从中去发现自己有兴趣的职业方向这样子、嗯、然后可以提早在高中选项的时候就可以决定自己要往哪一个方面去走。
听完这个副执行长的介绍，我发现丰泰文教基金会其实对于这个弱势学子的关心的部分其实是从很小就开始了，就是大概从国小开始，因为刚刚副执行长有提到大概在国中你就开始要去思考说我可能要走的是职业学校技职类的，亦或是你可能走的是普通高中，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帮你进行辅导，看你适合怎样的一个职业生涯，可以给你做一些很好的规划，让自己好决定啦。
对，没错，这是我们推展职能探索的主要目的。
嗯，真的我觉得这个很棒，而且可以让很多的学子们可以知道说，哎，我未来应该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新好男人不但要有能力，更要有料理的实力，今年就看好用泥菜征服大家的心，乌参鲍鱼佛跳墙，加一些高丽菜，高头菇炖土鸡，我再加一些高丽菜，糖醋全鲈鱼我气炸锅给处理一下，白玉狮子头收汁拌一下就好了，笋丝圆蹄，樱花虾米糕，蛋糕给拍一下，摆盘一下就水当当咯。
那有可能，这是中埔山的大菜吧？
偷偷跟你说，有了左水溪严选的年菜组合，只要加工一下，人人都是中埔山。八项年菜3990元，订购专线0563120900。
最长的桥是西螺大桥，最长的溪是左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左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 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晓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丰泰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欧秋慧欧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先请副执行长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丰泰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欧秋慧。那今天很高兴，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基金会。
丰泰文教基金会呢有一个绿园区，那这个园区呢因为它位在虎尾，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有去过绿园区当中去听过表演啦，或者是有去参加过它的市集啦，或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一个这样的园区它跟在地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那是不是请副执行长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绿园区的推广理念。
好，绿园区的话其实是基金会的一个公益理念的推广基地啦、嗯、那实际上基金会以前的部分我们会取向于就是可能就是走出去去跟各个学校或各个家庭去进行连结、嗯、那实际上当我们在虎尾地区新南里这个地方建构了我们基金会的绿园区之后，我们思考到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在园区里面去举办一些活动、嗯、然后去引进社会大众进来我们的基地里面，来了解我们基金会想要推广的理念、嗯、那这是我们设立这个园区主要的目的。
嗯嗯，这个园区当中呢其实也有蛮多的一些固定的年度活动，然后亦或是呢可能跟在地的一些表演团体啊有一些连结，但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活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那基本上在我们园区的部分呢、啊嗯、我们固定一年的部分应该会有二至三个策展、
嗯、
那策展的部分我们主要定调的部分会有两个方向、
嗯、
第一个部分就是亲子类的、
嗯
教育意义的展，那举例来讲像今年的部分我们跟高雄科工馆去合作，然后有去移展了一个水宝展、
嗯、
然后到我们园区里面去进行策展、
嗯、
那希望透过这个展的部分我们让学生们可以透过互动式的科学游戏的部分来去了解到环境保育的重要性。那再来的部分就是在年底的部分我们也有引进了一个 3D 立体纸雕展，那这个展的部分是从台北去移展下来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设立这个艺术展的部分，然后让云林县的在地社会大众也能有机会去领略到艺术的美好。
嗯，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副执行长啊，就是我们邀展的这怎么样来进行，是由基金会这边主动来邀展，还是说有一些相关的单位也可以来跟我们寻求合作呢？
目前这两个推展方向的话都是可行的，那我们目前的部分的话会先是依照我们园区的调性，我们会去先去寻找适合我们的展来进行策展，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社会大众认为比较有意义的展或者是想要看到的展，那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联洽，然后我们会去进行评估，然后来找相关单位去进行讨论跟合作。
嗯，所以粉丝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页向基金会许愿吗？
诶，当然可以哦，你可以透过丰泰文教基金会的 FB 然后跟我们进行联系，然后去表达你想要看到的艺术家的展，希望能在云林县去开展的部分的话，那我们要是评估完觉得诶这个真的是很适合云林县的社会大众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跟艺术家去进行进一步的联系讨论。
我刚刚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开放给一般民众啊、企业啊或者是学校来进行参访嘛，那这个都是需要事前的预约吗？
对没错，可能都需要事前的预约，因为基本上艺术展的部分的话我们还会搭配导览、
嗯、
所以要是提前企业或者是学校的部分提前预约的话，我们会把导览的时间 booking 下来、
嗯、
所以说您到的时候啊，或者是企业公司到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导览的动作，然后让您可以更完整的了解到这整个艺术展所要展现的内涵跟意义是什么。
嗯，基金会的绿园区当中呢有一个多功能的艺文厅，
是
我有看到了它这个艺文厅啊，这个展演厅啊设备真的非常非常的专业，
真的哦，
我觉得在那里如果可以看一下这个舞台剧的表演啊，或者是一些音乐演奏会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棒的一场飨宴。相关的这个表演，不晓得我们这个多功能艺文厅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表演可以看呢？
当然我们每年的部分都至少会举办四到五场的音乐会啊，或者是剧场啊，或者是讲座，那我们都很欢迎在地的民众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一个飨宴，那请记得追踪丰泰文教基金会 FB， 那你就可以依照不定期依照你喜欢的讲座啊或者是音乐会啊来报名参加。
而且据我所知呢，对于未来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科技的部分啊，其实基金会这边也蛮多涉猎的，而且有专门针对和 AI 的这个部分，就是智慧化的这个科技化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向下扎根的动作，对吗？
对没错、嗯、除了像前面所报的部分我们有机器人的比赛之外啊、
嗯、
那我们在园区的部分，我们每一年十一月的部分啊，我们有举在园区的部分我们有举办一个国中跟高中的机器人大赛，那基本上我们会邀请就是国中或高中的各个学校的部分，然后组队来进行机器人的比赛，那这个比赛的部分是很激烈很有趣的哦，你可以看到大家就机器人擂台赛的部分去进行对打、
嗯、
那你可以看到学子们透过这样子一个竞赛的进行，然后去学习到诶怎么去看到对方的机器人哪里设计的好，然后在下一届的比赛的时候去进行调整，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赛事多方面的让学生们然后去了解到诶 其他队伍学校的好，然后去进行学习。
那这个每一年十一月的时候都是固定的举办这个机器人比赛嘛，哈？
对，没错。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 AI 科技啊、智慧化啊、机器人啊，你有很有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关心一下。另外，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是大家去举办这个忘年会啦，哈的季节。园区这个地方呢，在每年十二月的时候也有一场非常非常温馨的活动。
每年在月底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个时光隧道感恩音乐季，因为基金会在推广我刚刚所报告的各种的事项的推展的部分，其实不是只有靠园区的几个会务人员能去完成的，我们需要很多的不同单位去进行配合，不管是县府啊、学校啊，或者是其他的大学啊，或者是志工们，没有他们的协助帮忙的部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公益事项的部分没办法可以被很落实深耕的去推动。所以在年底的部分，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时光隧道的感恩音乐季，我们邀请这些协办的单位们一起来参与园区的盛事，然后透过这样子一个感恩音乐季来表达我们基金会对这些协办单位的感谢，还有志工们的感谢。
从今天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也得知了丰泰文教基金会其实在对于弱势家庭、弱势学子的协助上面，亦或是呢这个将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AI 的科技，然后智慧化的科技的这个部分呢，也都诸有涉猎。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也很想要来请教我们副执行长的，就是在食农教育的部分，其实丰泰文教基金会做了很多支持友善农业、支持在地农业有机，以及呢这个友善环境的这个部分，就是农业的关心其实也介入非常非常的多。在安全农业的这个部分，我发现也有很多的关心。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在我们支持这些有机然后小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感动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好，那基本上那丰泰文教基金会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在2016年的部分去独资成立了阿古利社会企业。那因为主要是在那时候有发生一大堆的食安的事件，那我们有思考到这个推动的部分其实地球只有一个，那在这个环境保护的部分，其实这是很迫切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丰泰文教基金会在2016年独资成立了阿古利社会企业。那社会企业的部分，阿古利社会企业的部分主要推动的是有机友善的耕作面积的扩大，还有扶植小农这个区块。主要为什么会 focus 在推动有机友善的耕作的部分，大家都知道使用农药跟化肥的部分会对我们环境所造成的伤害。那在推广有机友善耕作面积这个过程中里面，我们遇到了云林在地的小农，询问了他为什么想要从惯性转换成有机友善的耕作方式。那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大的点，那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关注的点，因为他在以往的过程中里面，他都是用惯性农法在进行耕作，惯性农法的部分他不免去使用到大量的农药跟化肥，在这过程中里面他发现他的家人其实是生病的，可是因为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不得不使用农药，因为实际上用惯性农法的部分，它的产量会比有机友善耕作的方式的部分产量会多了一倍，所以他们在转换过程中里面，他们其实是辛苦的。原因点是因为它整个的产量差异的部分，它其实对它的经济上会有很大的冲击。这个小农他在评估完之后，他想要他的身体健康，他想要他能更长久，所以他愿意走这一条辛苦的路去推动有机友善的耕作方式。那他希望他的未来的健康生涯是长久，他希望能留给下一代的土地是健康的。那基金会在这个区块的部分，我们也是站在这样子的角度，所以我们主要会是扶植在地的小农们，他们要是愿意从惯性去转换到有机友善的耕作方式的话，我们会在补助的部分或在销路的部分会去进行支持。所以我们跟小农的部分是采取契作的方式，所以说他们种植的部分我们会100%的进行收购。那在此之外的部分，我们在小农的有机友善的申请补助部分，我们也会进行补助， 那在后面采收之后的检验的检验费用也是由我们阿古丽社会企业去进行支付，而且在这中间的过程中里面我们也会去进行田间的管理，所以说我们会不定期的到小农的田里面去进行巡视这样子，我们也希望能支持小农在栽种知识的提升，所以我们每年在园区的部分我们都会举办1到2场的农业的专业讲座，然后邀请小农们来参加这样子一个讲座，然后去提升他们的农业栽种的专业知识，
可以确保说大家所买到的或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无毒的一个栽种，对吗？
对，应该是说我们可以确保的是大家吃到的部分都是有机友善无毒的好食品。
丰泰文教基金会对于这个食农教育上面，就是对于友善农业的这一块呢，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个部分的一个关心，一般的小农都可以来配合吗？我们可以 有怎样的一个连接方式、
那基本上我们会依照就是我们年度可能需求的有机米的栽种的需求的数量，然后我们会去进行公告去进行招募，有想要去从惯性转做有机友善的小农们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然后我们双方会去进行一个契作合约的签订，然后去推动。
所以在招募的这个部分也是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对吧？
没错。
好，所以欢迎有更多有心想要来从事相关的一个有机无毒安全的这个栽种的小农们都可以踊跃来寻求合作啦。好，所以我们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就如同在关心许多这个弱势学者的这个部分，尤其在教育类的这个部分，其实丰泰文教基金会也都一直持续努力的在做这个部分的关怀。
对，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真的非常的谢谢我们丰泰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欧秋慧欧副执行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希望呢下一次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哦，踊跃的可以到丰泰文教基金会的绿园区去找我们的副执行长来聊一聊，了解一下说呢这个园区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来参观这个相关的策展活动啦，或相关的音乐会的活动，记得可以到他们的 FB 去许愿，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公益，谢谢。
我们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了，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